欢迎大家收听犯罪鸟哥，我是 Hans。 印度这个国家在外人眼中有很多负面的标签，只是我从来都不相信世界上某些人种包括印度人天生就比较邪恶。印度因为历史的缘故，种姓制度带来的社会阶级歧视，严重到不可思议的贫富悬殊，极端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我想无论在哪一度，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孕育出扭曲的人性和欺善怕恶的人伦关系。而不幸的是，差不多20年前，印度就孕育出一个连环杀手，令到十几条活生生的生命逝去，亦都只是我现在想和大家分享直到今日仍然余波未了的印度诺伊达连环杀人彭斯案。在2005年到2006年两年之间，已经有超过40个人在德里近郊的诺伊达区失踪了。受害者大多数是儿童，亦都有一些妇女，而失踪者全部都是那一区住在污水渠附近的贫民窟居民。这些家属很多次去报警，但因为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些是孟加拉非法移民的后代，警察就爱理不理。而在贫民窟里面，尼塔里村的失踪情况最严重，村民和义工调查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在2006年12月的某一日，诺伊达富人区一段下水道堵塞了，居民发现堵塞的位置有很多儿童的衣服、玩具、饭盒之类的物品。本来附近有贫民窟，居民一般都不会想太多，当是有钱人随便扔出来的垃圾，执了去自用或者卖钱就算数。但这个时候居然有村民发现疑似人体残肢的物体，后来甚至找到两个失踪女童的尸体和一只腐烂的手。来自尼塔里村的他们当然立刻报警，警方知道这件事之后亦都不敢再推诿，封锁现场仔细去调查。他们发现尸体的位置正正是富商潘德尔的豪宅附近，亦都即是那个诺伊达31区 D5 豪宅。而在同一个月，20岁的年轻女子帕亚尔正好就去了这栋豪宅之后，就完全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警方追踪帕亚尔的电话记录，找他最后的身影，亦都指向这栋豪宅。最终警方在诺伊达尼塔里村潘德尔的豪宅周边发现了19具可以辨认的遗体，年纪最小的只有3岁，而且很多在后来都证实是被强奸过，而且没有一具遗体是完整的，有时是十几个头骨、几副残缺的尸骨、几个被切断和分解的身体部位，还有一些似乎是失踪儿童的随身物品，例如拖鞋、凉鞋、书包、午餐盒之类。当时警方只能够将发现的尸块排列给失踪小朋友的父母来到认尸，而很多失踪者的家属带着仔女的资料来到现场，希望起码可以找回小朋友的遗体。警方初步调查之后，他们说尼塔里村有20个人报称失踪，部分可能和今次的案件有关，但村民直言起码有31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因为很多时他们报警，警察听完转身就走，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有些愤怒到极点的村民和家属就走去袭击警察。亦都因为有很多失踪者和富豪潘德尔的家有关，有人强行就闯入豪宅里面，亦都有不少人向豪宅掟石头、掟砖头，警察要多次用警棍去驱赶。在混乱的冲击现场，当年23岁的妈妈普纳姆后来还记得他3岁半的仔仔哈什在事件曝光的两个月之前去附近玩，然后就再没回过来了。他当年都有份一同冲入豪宅那里，居然找到阿仔的衣服，最后亦都证实他3岁半的仔仔是被肢解的受害者之一。在警方仍然调查潘德尔和他最信任的心腹仆人库利有没有涉案之际，地方政府已经顶不住民间对警察怠忽职守的怒号。在2006年的12月31号，随即当日被指无视报案的其中两名巡警被停职。几日之后亦都再有6个警察被解职。在第二日2007年的1月1号，警察正式拘捕富豪潘德尔和仆人库利。经过几日的盘问和搜查，潘德尔承认对受害者进行了性侵犯。他亦都承认当帕亚尔勒索他那阵，他要求库利杀了他。而库利同样承认自己是绑架其中一些儿童的幕后黑手。 去到1月10号，基于印度中央政府不断施加压力，北方邦地方政府决定将调查权移交给印度中央调查局，我们简称 CBI, 来到接手这一宗案，令到案件正式成为全国层次的重案，但同时亦都揭开更加恐怖的真相。在这个时候，案发的豪宅仍然不断找到人体残肢和碎骨，前前后后有几十件。另一方面，富豪的心腹富利就进一步供称，他不时都会向贫民窟的小朋友派糖或者朱古力，叫他们入去玩，包括失踪的八岁女仔拉克纳。如果糖果不得，就会用其他方法诱骗，就好像第一个被他杀害的少女林柏那样。林柏是所有命案的开端，第一个被杀害甚至被煮了来吃的受害者。在邻居的回忆里面，林柏总是给人一种快乐、漂亮、聪明、和蔼可亲的感觉。另一个邻居又说，他成日来我家的，而且很健谈。05年他失踪之后，我真的很震惊，估不到他会惨遭毒手。林柏和他父母还有四个弟弟妹一起住在尼塔里村一栋破旧的三层楼房里面一个单位，这个单位黐实诺伊达的31区。在那一个地区经营一间杂货店的老板曾经回忆说，林柏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女仔，她每日都会做家务，然后再来我这里买日用品，每次块面都有灿烂的笑容。2005年的2月8号，富利找到林柏这位少女，以打工赚钱帮补家计的名义引诱她来到豪宅。富利首先要她等一阵，一阵间会有位女士同你接洽的。然后就出其不意，利用林柏身上面的红白色长围巾从后面将她勒死。富利本来想奸尸，但是不成功，所以就将她的尸体拖到露台的浴室那里，用菜刀和斧头将她斩成碎片，再切了乳房和手臂的肉来煮饭吃。受害者的头就被富利斩下来扔到下水道，双脚、内脏和躯干都放在屋里面不同位置的下水道，他们全部都用大胶袋包实晒才扔，以免被人发现是人体残肢。经过两年的时间，在富利的引领之下，警方找回林柏的头骨和杀他所用的刀和斧头，但被捕的两位凶手潘德尔和富利在这宗案件的参与程度就引起很大的争议。从上面的证词，我们会很直觉认为只有富利行凶，但死者的爸爸阿尼尔就跟法庭说，富利在2006年12月29号向诺伊达警方口头承认，他很高兴看到雇主潘德尔经常在晚间透过我来找妓女，同时犯下强奸和谋杀罪。正正是因为这样，潘德尔都被视为同谋，有份杀害林柏。2009年的2月13号，潘德尔和富利因为绑架、强奸和谋杀14岁的林柏而被 CBI 特别法庭定罪，并且判处死刑。但半年之后， CBI 就提交了新的证据。案发那时候，潘德尔在澳洲参加商务会议，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据。而富利的证词和后来在潘德尔房间找到的证物都没办法直接证明他有份杀害林柏。所以在2009年的9月10号，形势大逆转。即使法官都质疑为什么仆人在屋企杀人肢解，主人毫不知情，但仍然宣判潘德尔无罪，而富利的死刑判决就维持不变。在19具可以辨认的遗体里面，警方只能够从16位受害者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来到起诉两个人。由林柏的死刑判决开始，一年几宗的案件，富利都被判死刑。去到2014年的7月20号，富利和其他五个死囚上呈怜悯请愿书，希望免除死刑，被当时的总统穆克吉拒绝。在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怜悯请愿书。印度的法律定明，犯人如果被定罪，可以向总统提交怜悯请愿书，即是祈求宽恕。如果允许的话，就会赦免一定的惩罚。很多时候就是死刑犯会提出怜悯请愿书，因为就算总统不允许，都会下发给最高法院裁决。一旦成功，就有机会不用死，改判终身监禁。同样的玩法，在2014年9月7号，就在富利执行死刑的前一日，他的死刑被最高法院改为终身监禁。然后这一宗案件就进入了死刑、赦免、复核、上诉的轮回里面。直到2017年的7月24号， 潘德尔和富利先至因为谋杀和企图强奸20岁的萨卡再次被法官宣判死刑。而最近的一宗判决是2022年的5月19号 CBI 特别法庭以谋杀、强奸和销毁犯罪证据罪判处富利死刑，并且罚款62,000卢比，而潘德尔就因为不道德贩运罪而判监7年，罚款4,000卢比。经过了16年的时间，富利和潘德尔已经因为强奸和谋杀很多个人而长期监禁。富利过去被起诉的16宗案件入面，大部分都和今次一样被判死刑，而潘德尔就有3宗案件被判处死刑。当所有人都以为事件尘埃落定，即使有部分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他们都逃不过绞刑台的时候，事情居然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在一年之后，2023年的10月16号，印度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说，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而且认为先前调查过程里面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怀疑两个人，直接宣判两个人无罪，一口气推翻了之前所有的死刑判决，甚至是当庭释放。这个决定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的富利居然都可以逃之夭夭。其中一个受害者家属在看到潘德尔和富利无罪释放的消息之后，直接跑到潘德尔的豪宅，向他的豪宅扔石头。与此同时，法院在今次无罪判词里面居然重提一个多年来流传的阴谋论，那个就是贩卖器官。当年事发之后几日，有法医接受访问，他直言这些受害者被杀的方式表明谋杀案的幕后黑手在这一方面有专业知识，同时很多人的肝脏、脾脏和心脏脏内的重要器官都消失不见。这个法医认为不能够排除贩卖人体器官这个可能性。因为印度本身都是非法贩卖器官的大国，贫民窟就好像器官农场一样，很多居民甚至是自愿卖了身上的器官来到求温饱。富利后来受访就暗示过潘德尔的邻居乔道利医生才是幕后黑手。原来乔道利医生早在1998年就因为贩卖人体器官被指控，但是没耐之后又撤销起诉。中央政府为了这件案特别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亦都曾经建议 CBI 由贩卖器官方面入手调查。但奇怪的是，因为贩卖器官而杀人这个方向在调查早期就被放弃，反而是法院就高调批评警方没有着力去调查可能涉及有组织而且更严重的贩卖器官活动。这样是不是有人手握一些尚未揭露的证据，而法官利用他仅有的权力将他讲出来呢？正如尼塔里村的居民多年来都流传一个讲法，就是警方和法院正在掩盖一个阴谋。但这个即是什么阴谋呢？恐怕不会再有人知道。去到现在，富豪潘德尔和他的亲信富利都无罪释放，这样那19位死者以至到更加多仍然失踪的人，究竟是哪个伤害他们呢？边个先至系真凶呢？我只能够话，我好认同其中一位受害者拉克纳嘅爸爸帕普后来对记者讲嘅一句说话：正义仲未得到伸张，真相仲未大白。今次嘅案件就讲到呢一度。关于两个凶手，其实仲有好多猜测，而且入面仲牵涉种姓问题，非常之复杂。想知道发生啲咩事，就订阅我哋犯罪鸟哥嘅会员。足本版的内容会更加精彩的。